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一，日本外相上川洋子表示，本周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将与中共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就日本男童在中国遇害等议题进行交涉。上川洋子在离开羽田机场前对记者表示，对于上周一名10岁日本男孩在深圳遇刺身亡事件，将强烈要求中方说明案情，并确保日侨安全。他表示，为了加强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的保安体系，将紧急动用约4300万日元的外务省预算。前一天周日，日本副外相拓殖方文也抵达北京，要求中方采取具体措施保障在华日侨的安全，并要求中共彻底管控社交平台上毫无根据的性质恶劣的反日贴文。上川洋子周一还表示，在与王毅的会晤中，双方将就解除中共对日本海产品进口禁令进行进一步磋商。虽然中共当局近日同意恢复日本海产品的进口，但条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必须参与对经过处理的福岛核废水的监测。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总统米莱上任不到一年，该国的外币存款已激增约80亿美元，这得益于一系列新市场的紧缩措施和吸引美元重返金融体系的激励措施。米莱提出一项赦免，只要民众将资金带回正规体系，在9月30号之前不会受到处罚。此前多年，储户一直试图在海外及正规银行体系之外存款，甚至藏匿美元。根据周一阿根廷央行公布的数据，该国的外币存款总额现已超过240亿美元，高于米莱上任时的165亿美元。米莱9月中旬刚发表首份预算案，预计阿根廷的通胀年率增长将由目前的 236% 降至今年年底的 104.4%，而明年年底会进一步下降至 18.3%。 他在演讲中强调财政平衡及紧缩政策的必要性，而其对抗通胀的关键是预计到明年年底官方汇率将达到1207阿根廷比索对一美元，意味着比索的贬值幅度与目前的每月 2% 类似。今天，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布雷纳德前往底特律劳动力中心，宣布一系列新措施，以支持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汽车工人，并保护汽车行业免受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根据白宫声明，投资公司门罗资本宣布将推出一项名为 Drive Forward 的新基金，提供高达10亿美元的低成本资金，以支持较小型的汽车供应商从燃油车向电动汽车的转型。声明表示，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和战略性的行动，其中包括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旨在保护这些投资免受中共不公平贸易的影响。同样在今天，财政部拨款910万美元，为密歇根州汽车供应商转型计划提供资金援助，协助小型公司取得电动车零部件生产的融资。当地时间周一下午，一架俄罗斯军用反潜巡逻机在北海道里文岛附近三次短暂侵犯日本领空，促使日本自卫队派遣战机进行紧急回应，并发射照明弹警告。路透社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这是自卫队战机首次在反空域侵犯行动中发射照明弹。防卫大臣木原碾说，自卫队的 F-15 和 F-35 在俄军机第三次入侵期间发射照明弹之前，曾通过无线电警告过俄军。此外，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提出抗议，要求俄防止此类行为再次发生。木原碾没有就两国军机相遇提供进一步详情，仅表示俄罗斯军机没有对日方战机做出任何威胁性动作。不过他提到，这次入侵可能与俄罗斯和中共在该地区举行的联合军演有关。另据法新社报道，林方正还表示，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一直在日本附近活跃。周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表示，将在本周三发表有关美国经济愿景的演讲，阐述新的经济议程。 此前，他刚刚在纽约的一次筹款活动中筹得$27,000,000。贺锦丽称，他的经济议程可以帮助美国人民实现梦想，解决他们面临的经济挑战，应对拜登总统任期内物价飙升的问题。贺锦丽表示，他将推动中产阶级减税和对富人和大公司的增税。他采纳了川普关于取消小费税的提议，不过仅限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纳税人。贺锦丽还继续敦促川普与他再次辩论，他强调双方还有许多议题需要讨论。川普已表态拒绝再次参加辩论，他上周六表示辩论为时已晚，投票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川普在周日播出的一次采访中说，如果他在2024年总统大选落败，他不认为会在2028年再次参选。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